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一章呢，讲的是十一章讲到了以色列人马上要进入迦南地哈。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说你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了。进入这迦南地呢，你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进入迦南地不是靠你们自己。”依然要靠耶和华神。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讲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下面就说，你们要在那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否则的话呢，那么在这片地当中呢，你们也住不下去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这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中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重要的词是什么？你们在世存活的日子。第二个呢，词讲到的说赐你们为业之地。这里不单讲到了他们要进入那个地当中你怎样的生活，而且讲到你们存活于世的所有的时间。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神耶和华对他们所应许的这片地呢，不单是一个短暂的，而是什么？是一生一世的。因此那个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告诉他说，你不单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也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们所立的约。所以在那里边的时候呢，不单只说你们一个生命当中的片段，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而是你们一生一世之久。而且这里也涉及到你们一生一世之久是否能够在耶和华所赐的迦南地上呢来生活。第二节下面他就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首先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你们进入到那地之后，那个地的人是拜偶像的，你们要把这些有形的偶像把它除掉，就是你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偶像，无论在哪里都把他们除掉。要把他们的名除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让人不再纪念，不再想起这些他们所祭拜这些偶像。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第四节，他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耶和华神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如何侍奉他的问题。就是你们不要像当地迦南人服侍敬拜他们那些偶像那种方式呢，来敬拜耶和华神。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前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从前边出埃及的时候，还有利未记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他要求他的百姓要按照他所指示的方式呢来敬拜这位神，并且要按照这位神完美的属性呢你来敬拜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因此呢，有形的偶像呢非常容易把它打掉的，但是无形的偶像呢，这是非常难办的，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比如说按他的属性来敬拜他。所以无论在出埃及记还是利未记当中，都反复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必须按照他的属性来敬拜他，否则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后边会讲到，你要来敬拜吃那个平安祭的肉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呀？要洁净，要洁净自己，否则你不能够吃那个平安祭的肉的，你不能够污秽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不单是神，而且是以色列的神。因此以色列神的百姓呢，你必须按照神的属性来到他面前，否则的话你做不到的。比如说上帝是圣洁的，你必须要圣洁来到他面前。比如说这位神是公义的，那以色列百姓呢，你也要是公义。上帝呢是慈爱的，那么你也要怜悯什么？怜悯那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所以呢，这是按照他的品性来敬拜他。另外一个呢，你要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来侍奉他，不是我们想怎样侍奉他就怎样侍奉他。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当中，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要摩西来建造一个会幕，来他借着会幕呢来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那么他在西奈山上就告诉摩西，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必须按照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利未记当中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呢，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六章的时候呢，神为以色列人定了非常严格的献祭的规矩，那你是一点都不能变的。而且呢，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呢，也借着摩西和亚伦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照着去做了，他们就进入会幕，并且能从会幕出来，对不对？把神的荣耀带出来，把神的神圣的同在带出来。因此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你们不但要除掉这些迦南地这些人所敬拜那些有形的偶像，也要不要学习他们敬拜他们偶像的那种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建立一个以耶和华神为敬拜中心的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你看，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好的例子哈。神不单要他的百姓服侍他，而且也为怎么服侍他呢，定下很多的规矩。有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的都是违背的例子，有几个呢？亚伦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但是他是热心呢，好心呢，最后怎么样？被击杀在坛前。然后我们看到了谁？乌撒，还有扫罗王，对不对？他们献祭，最后都不讨喜悦的。好，第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哪里去求问。好了，这是他那个迦南人在本地的那种敬拜的方式和耶和华神敬拜方式的完全的不同。敬拜偶像那个，这里边讲的时候，无论在山上啊，在青翠的树下呀，敬拜这些偶像呢，你是以为好的地方，你可以把这块地给神。但是敬拜耶和华神不一样，耶和华神要自己选择地方，你不是你想在哪儿就你看哪儿好就放哪儿，不可以的。耶和华神要指定一个地方，你们到那个地方呢去敬拜他，去求问。去求问的意思呢，表明耶和华神的同在，如果耶和华神不在那里，你求问他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讲说圣殿也好，会幕也好，它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也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所以呢，在那里求问耶和华神，神也在那里向他百姓显明他的旨意。第六节说，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要奉到那里。也就是那是一个耶和华神特别指定的场所，无论你献祭也好，或者是你奉献也好，都要放在那里边，放在那个地方。第七节说，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所以到那里是可以与神相见的，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的赐福，就都欢乐。所以我们看到了说，只有在那个里边才有什么呢，才可以有在神面前的赐福和欢乐。我们都曾经想过，还记不记得耶罗波安呢？耶罗波安就是神把十一个支派分给他的那个人，他在但和别示巴他私自建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呢那个地方他也自己给自己立了祭司，对不对？他还设立了那些节期。但是呢那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呢这个神是有指定的地方，只有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所指定的地方，你献祭才能够蒙悦纳，才能够与神相聚，才能够蒙福，能够蒙喜乐。第八节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前面呢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那么这里面讲的说你们今日指的是他们整个的在旷野。所以我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我们都是自己觉得好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以为要吃肉我们就想吃肉，我们想喝水就抱怨，我们想吃什么就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说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就是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就不要这样子了，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九节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因此呢他们在旷野中的悖逆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借鉴，告诉他们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你们就不要这样了，不要再发生这些悖逆的事情了。第十节说，但你们过了约旦河 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神所许愿的祭，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说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你们可以享受耶和华所赐你们的什么安然居住、太平，也不被这些仇敌扰乱。那么在这个安静的生活的当中，稳定的生活当中，要不要忘了去敬拜神？而敬拜神呢，必须在他说指定的那个地方敬拜，不要在别的地方敬拜。然后十二节说，你们和儿女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所以以正确的方式敬拜这位神，就可以得到平安和欢乐，不但是你们，也是你们的儿女。这是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你看现在马上说你们要谨慎哈，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因为这个事情必须是神所指定的，不可以随便乱献的。那么这也是敬拜耶和华神和迦南人敬拜他那些偶像的一个区别。下面就说，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因此他耶和华神在每一个支派的里面都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而他们每年呢要有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就是到真正的圣殿那里边。然后下边就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好了，那么下面就讲到了说他们想吃肉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说你们可以在你们个人所住的城里边呢，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的，就好像吃羚羊与鹿一般的。那么我们在利未记的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当中呢告诉这些人，当这些人要想吃牛吃羊的时候，他们必须怎么样，要先到牵到会幕门口献祭，要把血处理掉，然后你才可以吃。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所以你们可以随意吃，这些都可以随意吃哈。而且呢，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以前的时候必须是什么洁净人才可以吃，如果你沾染了污秽，你需要先洁净自己然后才可以吃的，因为那肉是献过祭的。但是这里边呢他就没有这个要求了。下边接下去就说十六节，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那么这跟利未记当中的是一样的，而利未记当中呢又加了一点，倒在地上怎么要把它掩埋的，要把它埋上的。十七节说，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头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哦，这里有一部分是不可以随意吃的，是哪一部分？献祭的这一部分，献祭这一部分不可以随意吃的，但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所以呢，这些是属于神的，献了祭是属于神的，这个你不能随便拿到别地方吃，因为这些怎么样是分别为圣的，你要在什么，在圣处吃。这里讲到的是要在什么，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来吃，这样呢你才可以在神面前得享快乐，这个我们在利未记当中是讲过的。然后十九节呢就说，你要谨慎，哎，你又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这个呢我们在民数记当中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在民数记当中那里边用了好几章的经文，大幅的篇幅在讲什么，利未人你们如何要对待利未人，第八章第七章第六章第九章后边三十四章三十五章都在讲你们如何要对待利未人，就是利未人呢他们有他的权益的。所以在民数记当中呢，耶和华神用大量的篇幅来强调利未人他所应有的权益，虽然他在 十二个支派当中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他说耶和华神是他的产业，他们是在会幕当中服侍耶和华神的，他们的应有的权利呢和权益呢必须得到保障，要给他的你必须要归给他。而且那里边反复强调一件事情，利未人所当得的份呢是永远的，和亚伦他子孙所当得的是永远的。所以呢这里边呢再一次呢也特别强调了，这是神赋予利未人的权利，以色列的每一个支派都必须按照神所赋予利未人的权益你来对待他，不可以丢掉他，因为利未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神与人之间，人不能够随便来到会幕的，必须借着什么？借着利未人和利未人的献祭。所以呢利未人好像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一样，而且他们是服侍会幕的。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担着这个会幕，无论把它收起来还是建起来呢都是靠着这些利未人。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呢，这些人依然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中保的位置一样。所以一旦以这些利未人不在了，那么好像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断了一样，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又再一次说你们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好了，下面二十节说，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你就可以吃了。下面二十一节就说，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为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你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了。也就是说，你不方便去献祭的时候呢，不方便去献祭，把它献祭给神，然后再吃的话呢，你可以随意的把它宰了吃了。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所以这个血你吃肉的时候不可以吃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吃血和肉里带血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把肉当中的血呢全部都拿干的。我们今天怎么把它拿干呢？我们把它放在水里煮啊，煮出很多的沫子哈，撇出去这样。但是呢血你是放不进的，即便是我们放在水里边去煮，实际还有一些残存在里边的。那么他这里边呢讲到的吃血呢，有点像我们东北人吃那个血豆腐纯血，哇这个吃不是啊，所以这个不可以吃好吃啊。所以呢这个吃血呢和肉里边带的那些血呢残余的血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坚决不能够吃血，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所以呢耶和华神在他们进去的过程当中呢允许他们吃肉，并且呢为他们吃肉呢也立下了这样的规矩，而唯一不可冒犯的是什么呢？就是血，因为血代表着生命，生命呢是属于神的，不可以冒犯的。二十六节说，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但是呢你这些你吃肉呢可以随意在家里边吃，在地方吃，但是呢所有献祭的归神的为圣的这些物呢必须要献祭的物呢必须要在指定的地方，这是一定的。就是说作为祭牲的献祭的祭牲呢你就必须在指定的地方来献的。二十七节说，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和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是可以吃的，这是按照利未记中的条例，也是平安祭的肉是可以吃的。二十八节说，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儿，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这三节经文当中呢，一直在强调说你的子孙也可以享受太平和祝福，但是你必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呢？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话。以前我们解释过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当我们人犯罪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我们心里觉得合理好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少年官问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行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 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是神。因此呢，我们要区分一件事情，圣经里边实际上反复强调，特别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上面呢，都记载了以色列的列王。好的王呢，他们就行他主，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恶的王呢，他不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他们行他们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唯有耶和华眼中所看的才是真正的善，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公义。所以呢，这里边说你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和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和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呢，是一个意思的。所以呢，二十八节呢在这里边很重要了。二十九节呢就说，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这是十一章当中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要将他们撵除，然后呢把这片地给他们，而不是说以色列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哈赶出这些人。三十节呢说，那时就要谨慎。哪时呢？就是当耶和华神从他们面前不但赶出了以色列赶出了迦南人，而且呢他们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呢，说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你们不要像他们敬拜偶像一样来敬拜耶和华神，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哈。这里边呢称他为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们也要照样行，就是用迦南人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说这是绝对不行的，他称他为恶俗。第三十一节说，你们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我们记得好像是，还记不记得有些恶俗是什么恶俗啊？啊，后边讲到了，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这是其中的一个恶俗。还有什么恶俗还记不记得？用刀划身上，对不对？用刀划身上，然后有很多的事情了哈，献与他们的神不可以的。他说三十二节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一边强调的是什么？谨守遵行，另外一个呢，你是不可更改。那么他这里强调了说，当地人有那种恶俗，你不可以把它什么呢混合混杂，这是不可以的。你不可以用拜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你来拜耶和华神，就这种混杂，这是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混杂的问题。哦，二三十一节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神行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所以外邦人敬拜偶像那些人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所以你们不要这样来对耶和华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后边呢，他就讲到了，一个是你要谨守遵行，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不可以更改，也不可以混杂。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来借着摩西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们依然要过一个以耶和华神为敬拜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生活。那么凡事都要按照耶和华神所命令的规规矩矩的去做，不可以跨越。然后呢也告诉他们说，不可把迦南地人的这些恶俗和他们敬拜耶和华神这两件事把它混淆起来。好，我们看十二章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那他后边提到了一个这个没说哈，这个没说，因为这里面讲了说你的赐福境界跟那个旷野是不一样的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了，他们可以随意宰杀他们自己的牲畜，但是旷野当中呢他必须要献祭。
嗯，是不是就是肉可以做一个 normal food， 就是日常
是、
哦、
就是不是、
嗯、
这以前
是献祭之外吃的，
对，
献祭之外吃的，但是在旷野当中呢你要吃肉也得献献祭。
对，
你比如说我每年正常的献祭的我都献完了，现在呢我需要想吃肉了，我想吃只羊，你要拿只羊然后拿到会幕，然后需要献祭，祭司给你处理完了之后你得洁净自己然后再吃这个肉，因为这献过祭的。但是在成为安定生活之后呢，这个就成为你正常的一个一部分的生活一部分。 但是你如果有心呢，你愿意带这个牵这只牛这只羊去献祭呢也可以，然后你再吃。后边讲的，如果你离你家比较远，你说就不去了也没问题，都没问题，但是血必须处理。只是说你到那边献祭的时候，血呢是祭司给你处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杀呢，你就自己处理，纵然这血是必须要处理掉的。因为神呢，我们讲到了以前我记得给大家讲过的，如果说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们给我做个会幕，我相信那个会幕呢，可能会比耶和华在山上所吩咐他建的会幕呢更加光辉灿烂。但是耶和华神怎么样呢？他只要他那个样的。你知道这个呢，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呢，我们问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的，有时候我们会，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是没有的，没有为什么的。如果我们读利未记，我们一直在讲说，为什么神向他们吩咐如此纷繁复杂的这种献祭的制度呢？实际他就要以色列人学习什么？顺服。因为顺服里边表达的是相信和敬畏。所以有些呢就是这样的，耶和华神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叫什么？叫罪。但是人犯罪之后呢，就天然的就是悖逆，因此他要求不断的训练他的百姓学习什么？顺服。所以是一个道理的。你刚才讲到那个所罗门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从会幕敬拜一直到一个圣殿敬拜的。后来的时候呢，你知道神也把这个，当以前的时候，当他进入迦南地分完这些地之后的话呢，你知道利未人就分住在十二个支派当中。
那时候
所以呢，他们就每个支派他都有个地方呢可以献祭的。但是呢，敬虔的犹太人呢，后来的时候他们会每年三次回到耶路撒冷，来在真正的圣殿，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祭，
那就变成一个，
对，就变成一个了。但是他们平时的献祭呢，都可以在本支派那个献祭，
就中间这一段，
对，是。所以说，你知道那个耶罗波安呢，他也是考虑到这问题，说你们别到耶路撒冷去了，
他
你这有个蛋，有个别是吧？你就在这里就好了，你往那跑那么远做什么？所以他有他耶罗波安这么做有他一部分的合理性的，但是他的错误。但是他错误在于说那两个金牛犊，说这是耶和华神，然后呢他又自己设立了祭司，然后自己又设立了节期，说这是他最大的错误。那我们看呢，第十二章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梅人姐或者一群就讲过了，因为我们看到从十三章开始呢就开始讲到了具体的律法，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呢乃是这些。而乃是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第十三节开始的，我们看十三章开始的。但是十二章是他就说乃是这些，也就是说十二章当中是重中之重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开始。而十三章以后呢就开始具体的，我们讲的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十二章讲到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相当于律法当中的摩西十诫的前三诫，讲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第开始说是这些，首先就说要解决进到这个地当中这个偶像的问题，假神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除掉一切的偶像，并且除掉你这种拜假神的心态，不要向他们学习，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了说我们他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这样一个为中心的生活呢，他这里边讲到了两点，实际拜偶像的只是其中的一点，他更重要的讲到是不能混杂，不能够混杂。所以拜偶像呢，你要把它除尽，更重要的是除尽这个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用我们经验当中那些拜假神的习惯呢，我们来拜这位耶稣基督。你比如我们今天有很多以前拜过迷信的那些人怎么样呢？只是把这个神呢换了一下，以前拜谁拜谁，什么九爷公啊，然后把这九爷公换成耶稣基督，然后用拜九爷公的方式来拜耶稣基督，这是在亵渎神，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需要以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第一个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用拜假，当然不可以拜假神，这是一定不可以的，拜偶像一定是不可以的，并且这种心态都是不可以的，要完全的纯净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掉不但是外边，也是里边，内外要洁净。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里外三新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除掉偶像不混杂，这是我们圣经当中一贯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信的是有个标准的，不是毫无目的的。好像比如说佛教，佛教讲上你要行善，但是没有定义什么叫善。他所定义的善就是人眼中看为善的，或者那些圣人们以为是善的他去做，而我们这里不是的。这里二十八节呢，这里边是一个总结，这里边二十八节是核心的，核心二十八节是核心的，所以你们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你一切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谨守遵行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个律法，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前面第十一章是总结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的一个旨意，是赐福和赐平安这样旨意的时候呢，那么到十二章的时候呢，那我就看到了说十一赐平安与祝福也好，这个你们能够在那安居也好，在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是否把它作为神来敬拜他。所以呢，你要与那些人要毫无瓜葛，与那些假神毫无瓜葛。那么我们讲到说，我们当与假神毫无瓜葛，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就是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给以色列百姓的规矩方式来敬拜这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讲到了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不可将埃及人的那些风俗带进去，也不可以效法迦南地本地人的那些恶俗，你们却要谨守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例典章，就是这个意思的。你们才可以什么呢？才可以蒙福。所以我们看到的蒙福，蒙福呢，不在于说我们在那儿有多么的发达，而在于我们是否与神有个正确的关系，就是把他当作神。而这位神呢，不是我们头脑当中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而是什么呢？必须是借着神自己所启示的。那个时候就是神借着摩西所传达的律法来显明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而今天呢，更是借着圣灵以及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所启示出来这位神，我们要按照他的本性去来怎么样来敬拜他，这才是重要的。因此这样说，不可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你必须按照圣经所启示的。以前的时候我记得跟弟兄姊妹讲过的，加尔文呢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的，在他基督教要义当中讲到认识神的时候，他讲如果说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和华神去敬拜他，那我们就在拜偶像。所以这里面讲不可删减也不可加添，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可以自己觉得说这位神应该是怎样一位神，然后你就把他加在这位神身上，是不可以的。必须完全的按照他所吩咐的一切话来去敬拜他。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学到的是什么呢？所以这张经文呢是讲到了说，前边耶和华神的旨意要蒙福，要在那地赐你祝福，下边呢一切的民事律，在民事律中间这一部分是什么呢？依然沿袭了十条诫命当中的前三条，就是与神之间你必须要有个正确的关系，以他为神，并且除去一切拜偶像的心态。所以呢，今天我们学到的是，首先呢，不可效法异教的风俗和心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圣的，凡人所立的一切的这些宗教假神呢，都有带有人堕落的这样的特性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或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的话，服侍我们的神，就是对我们神的亵渎，这是千万要不得的。你知道，当我们知道我们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个转折点呢？就是天主教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天主教出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极大的转折呢？就是因为天主教的产生就在于当时，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哈，有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他信了上帝了，因为他妈妈为他祷告，他信了上帝，信了耶稣了，因此他就号召天下所有的人必须都得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呢，全民信耶稣，所以你知道就把异教的风俗带到了教会当中。因为有之前来的那些人有些是拜偶像的，还记不记得保罗在是哥林多前书啊当中讲到了，有些人就讲到祭偶像之物，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也是拜偶像的， 所以他对这个既偶像之国他有忌惮。但是呢在君士坦丁大帝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假基督徒，但是却是拜偶像的，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就把拜偶像的那个风俗带到了什么，带到了教会当中。你比如说那里边供奉圣物，敬拜圣物圣像，都是从异教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是不可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将一些异教的形式混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当然拜偶像就不要讲了。所以今天我们更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些异教的风俗，但是我们却受文化的影响，这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袁志民，他把中国人的道教混杂在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所以呢我们把比如说把那个心理学带到基督教当中来，哇你就是最后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坚决要抵制的。好了，下面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混杂。这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是可以背下来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下边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心灵要更新变化，而这个更新变化不是被这个世界的世界当中所来的东西，文化呀潮流啊这些东西来更新，而是被什么，被圣灵来更新，被神的话来更新，被真理来更新，这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却这个更新的过程却不是混杂，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彼得后书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看都是以我们自己作为标准的。我以前给弟兄姊妹举过例子，比如说我去买那个酸奶，我喜欢什么味儿的我就要什么味儿的，那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草莓味儿的酸奶是最好的，对吧，那对你们可能不一样的。但是呢圣经神的话是以什么来判断好和不好的，纯净，这是彼得说的。所以呢必须要纯净，绝对不能混杂，任何一点的混杂都会使我们这个更新变化呢会走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其次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话语是不可以添加不可以删减的，就是我们要完全回归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是一个破旧立新的一个过程。破旧就是把偶像的心态偶像全部除掉，然后我们要建立，你必须得建立啊。因为耶和华神说他怎么样，他拔除他也要栽种，他击打也要残骨，他拆毁也要建造。所以我们如果拆毁了不建造还是没意义的，所以如何建造呢，必须要回归圣经的教训。这里讲的是我们要谨守遵行，不能多也不能少，神所启示的呢是完完全全的正正好好的，而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来谨守遵行这律例典章，表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去看，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标准去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是凭良心的，凭良心不行，我们良心不可靠的，因为我们良心都是堕落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回归到真理当中，我们要看神是这样说的，神是这样吩咐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跟神所建立的这个正常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神所设立的方式基础之上，和他自己启示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我们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也是罗马书，我们看第八章。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住在我们里边呢他有他的工作的。我们来看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什么替我们成全律法，然后第四节说便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个能力了，我们可以不随从肉体，我们可以随从圣灵了，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边。以前我们讲过的，罪人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犯罪嘛。但是对于一个蒙恩拯救的人并不意味着说他不犯罪，而是他可以不犯罪， 对，他是可以不犯罪的，所以这是个本质的改变，这是个本质的改变哈。所以呢，这里边就讲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这里讲到了圣灵非常的重要。下边就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乃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看到了，讲到不能服，讲到人的无能，完全的败坏的无能。下边说下边就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很重要，然后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灵住在我们里边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十六、十七章，那里边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为罪、为义、为审判
啊，然后呢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里边，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实际是带领我们的回归到真理当中。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前面讲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更新，在真理当中更新，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更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顺服圣灵，我们必须顺服圣灵，就是前面所讲的什么？你们要谨守听从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话，圣灵在我们里边来指教我们，并且怎么样可以带领，以前我们讲过的进入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但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能够行在真理当中。换句话说，圣灵不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行在真理当中，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下看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这也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下面讲到第八节非常重要，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是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还是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我们是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呢，我们还是看我们自己良心过得去我们就可以做的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评判的。所以在这里边，当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首先要调整好与神之间的关系，要过一个与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而这个生活呢，包括两方面，破旧立新。破旧不要效法这个，也不要学习埃及人，也不要效法迦南人，心态都要改变，更新变化。其次呢，你要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来建造。下边如果没有这个十二章的话，后边那些所有的都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的话，下边十三章之后的都叫什么？都是律法主义，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一是律法主义也是道德嘛。因为我们读明白了十二章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成全了律法我才蒙耶和华神的喜，这是我们讲申命记一直在讲的，而是我们什么？我们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蒙喜悦的，并不是我们完美才蒙喜悦，而是我们尽了才完美才讨神喜悦，否则我们连蒙恩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盼望我们借着今天所学的呢，我们能够明白在我们自己里边也需要破旧立新。这个破旧立新不是你自己破，你自己破不了，而是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真理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理非常重要，圣经非常重要，不能有混杂。那么之后的话呢，才是我们可以因着爱我们的神，我们再去行他的律法，否则我们就走到律法主义里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你的话语一打开，主我们心里就欢喜快乐，因着我们今天与你能够和好，实在不是我们哪里讨你喜悦，而是你的爱子在他所献上实价上所献上的讨你喜悦，我们今天也能够在基督里蒙你悦纳。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亲自成就了你与我们之间的和平，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盼望你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救我们脱离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使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来建造，
在圣灵当中来顺服你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